均以世俗之所欲者为贤之，以世俗之所悔者为不孝，则多党者进，少党者退。是以群邪避周而避贤，忠臣死于无罪，邪臣以虚欲取爵位。是以世乱欲甚，故其国不免于危亡。群书之要，卷31之六韬文韬。
国君把世俗所称道的人当作有贤能智慧的人，把世俗所诋毁的人当作无孝之人，那就会使党羽众多者被提拔，不结党者被排挤。这样奸邪势力就会结党营私而埋没贤能的人，忠臣无罪而被置于死地，奸臣用虚名取得爵位，所以社会更加混乱，国家也就难免陷于危亡的局势了。
君以世俗之所欲者为贤治，国君把世俗所称道的人当作有才能智慧的人。而且孔子也提醒到，如有所欲者岂有所事也。就孔子称赞的人，他一定是已经确定判断这个人是真有德行，他才会称赞，还没有完全确定，一称赞了，人家说孔子称赞的，结果他是没有真实德行了，人家因为相信孔子，最后被那个人骗了，孔子也会很难过啊。这就流弊就出来了。所以当人家信任你听你的话，你每一句话都要判断清楚才可以跟人家讲。你不能跟这个人见两次面，哎，很好很好，就随着自己的感受就讲了。古人还说盖棺论定啊，人要修到定性，他不会变操守，那也不是一般的功夫了呢。所以人啊，在称赞人推荐人的时候啊，也要有这种谨慎的态度。以世俗之所悔者为不孝，一般世俗人毁谤的人，你觉得他就是不好。所以历代所有这些改革，他一心为公的改革啊，遇到的阻力多不多？很多。所以真正为公的人可能被很多人骂哦。你世俗之所悔者为不孝了，判断就不一定对了。则多党者进，少党者退。他很多党羽的人呢都被重用了，少结党营私的人都被挤退掉了。所以现在很多假如没有正气，没有学伦理道德，都是这种急功近利的这样的领域行业团体啊，真正廉洁无私的人可能都快混不下去了。少党者退啊，是以群邪比周而避贤。这些既得利益者啊，结党营私啊，然后就埋没了这一些贤德之人。忠臣死于无罪啊，邪臣以虚欲取爵位。忠臣被陷害了， 这些谋私的人呢、啊、臣子啊，以虚的一种名声呢、啊、得到了尊位。一个团体里面呢、啊、有无私正直的人，哪怕他性格啊比较刚烈啊，这样的人都是硕果仅存的、啊、要护念呢、啊、要留住这种人，要爱护这种人才。假如是这个风气的，所以是以世乱欲盛，故齐国不免于危亡，整个社会更加混乱，国家就难免危亡。所以观这一件事情要很深入哦，分析清楚哦。从外面看，文王说他都有举贤啊，怎么还是国家还是败了？客观的看，就是这些多党者敬啊，用的都是虚名的人，不是真实德行的人。阿党不自乎本朝，阿党就是他会巴结，党就是党私啊，就是会谋他的私利的，结党营私的，不能让他来做管理。因为他要谋私，他所负责的那个地方的百姓铁定要受到他的奴役了，受到他的欺压了。贞观初期啊，太宗啊就对这些身边的臣子啊就说啊，我看历史当中啊，这一些会进谗言的人啊，就是整个国家的毛贼啊。这毛贼的意思就是把这些种植的粮食啊都吃坏，那些昆虫啊把根部吃坏的叫毛啊，把这个整个枝叶吃掉，这个叫贼啊。这些进谗言的人会动摇国家的根本，或者他们巧言令色啊，或者结党营私啊。所以只要不能明察的庸君呢、啊，一定会被迷惑。所以这个谗邪的人对于国家的危害很大，而且啊，忠臣可能都会因为他们的陷害啊而被误杀含冤呢、啊。身行顺，自是公，故国无阿党之意，就是自身的行为啊都遵循道义，处理任何事情啊都是公正无私，国家呢就没有阿谀奉承、结党营私，就不会有这一些现象。这里提到说无阿党之意啊，你看那些结党的人哦，他们也觉得他们挺重义气的哦，可是啊不知道呢，其实内心里面有私心，或者内心里面呢、啊、都偏私啊，偏袒自己的人，这个情况出现了自己关照不到，很可能这领导者本身你就有爱憎有好恶，所以底下这些风气啊也跟着严重起来了。假如你上位者是无私心的，自然而然感染带动啊每一个人面对事情都是先考虑大局，考虑服务的人，而不是自己的私利。君之所以明者，因为他兼听，能够广泛的听取啊各方面的意见，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呢，就能够客观了解情况，不至于会误判情势，甚至于冤枉了大臣就不好了，或者是不了解客观状况啊，下错的决策，可能影响的就是整个国家的人民了、啊。 而君王的昏庸呢，最主要是他偏信。是故人君通必兼听，君主呢他圣心能通达，就是因为他能广听，然后能接纳这些意见。因为他有这个态度啊，所以他圣日广矣呢，就是他的德行啊日渐提升扩大。因为他广泛听取意见，除了国家政策以外呢，臣子提醒他很多德行上的缺失，他能接受能去改，圣日广矣，德日进了，过日少了，也在纳谏哦。
见过君命，教学为先，太平盛世教学。